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各位三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恩。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要来走读，那我们其实走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如果大家在八五大楼，如果视野很好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它，就是小琉球，风光明媚，然后阳光非常的晴朗，而且呢，在小琉球任何地方都，你只要往上面稍微看一看，就看到大武山。对，如果是屏东的朋友的话，大武山基本上是我们屏东人的母亲了。大武山下面有云海，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山头浮在云上面，就很像小琉球浮在海上面一样。但其实小琉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文史的传统，就是王船记哦。那我们今天刚好就也邀请到了在小琉球老古语协会的心仪，跟我们大家好好来聊，介绍小琉球的一些文化故事，他们在做的事情。心仪跟他打招呼一下。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心仪。
对啊，心仪真的就是心仪是屏东，你是小琉球当地人。
我不是
你是移居来的。
对对对，我本身是高雄人。
哦。
对对对，也是在六七年前觉得。就是想要在这边学会游泳
然后就定居了
对然后就发现学很久这样子因为就是不会游泳的很严重这样子所以就是想说来这边想学会游泳然后于是就留下来这边住了这样子
自己观察小琉球的一些发展的过程它从过去可能三四十年前是那种就是纯粹就是渔业然后就是过度捕捞，甚至还毒鱼、炸鱼这些行为，把整个就珊瑚礁生态都破坏了。
嗯，
到了这十年前开始推所谓的潮间带，
嗯，
然后就有这六七年，很多年轻人在小琉球活动，欸，
对啊，嗯，
对，为什么会有这个？就这六七年发生什么改变了？小琉球这么多年轻人一起来这个地方？
举我自己的例子来好了，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小岛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自己来这边待了大概六七年的时间，我都觉得就是小岛似乎就是准备了一份属于每个人不同的礼物，然后你会有一些因缘际会来到这个岛上，然后你就可以领受这个礼物这样子。我当初其实没有观察到小琉球已经。开始在观光很盛行了，
嗯，
然后我那时候只是在台北工作，
嗯，
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哇，好想要跟大学生一样放暑假，就想要放个一两个月这样子，嗯，因为那时候在台北工作一段时间，放暑假要干嘛？就是去海边，所以那时候其实想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跟老板请了假之后。然后我就回到高雄，就觉得放暑假就是要去海边，然后就找了一个离高雄很近的海边，不是旗津，因为我觉得旗津就是有点去腻了这样，然后就跑到一个更远的小岛，然后就来这边想说玩个几天，然后再看看要去哪个海边好了。感觉上，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其实我爸妈都屏东人，对，所以我也是在比较乡下长大的孩子这样子，然后所以那时候来到小琉球的。海边觉得很好玩，虽然那时候不太会游泳，有点怕水，然后但是这边当地的人跟人相处互动的那一种简单跟朴实哦，让我留下蛮印象深刻的。
嗯，
那时候其实刚好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想要工作的转换期啊，那时候后来就没有想太多，就想说反正换个地方只要可以生活，
嗯，
好像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做什么这样子，
嗯，
就是你应该很难想象，就是我之前在台北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做那个法律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就跑来小岛，就觉得不行，一定要学会游泳再离开这个岛。就我其实我真正学会游泳也花了大概两三年吧，
是是是，
对对对，有点严重的恐水症这样子。
可是那两三年就已经让你习惯这里的生活步调，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小琉球其实对我来讲。很弥足珍贵是这个地方，不管是老的居民或是新来的年轻人，是让大家开始对这个地方有一些生态环境上面的一些转变，
嗯嗯。
因为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其实三四十年前，事实上这边大部分渔民其实上不太思考到所谓的资源永续、环境永续的概念，
嗯，
所以能够捕捞多少就捕捞多少。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也是屏东人，是我们小时候常来小琉球啊，
嗯，
小琉球一进来就会卖什么，卖珊瑚礁啊，
对，
然后卖什么
新沙，
对，新沙，然后一堆的地居蟹，
对，
然后又很便宜啊，一只什么2块钱、3块钱在那卖，
对，
然后就小，然后一堆贝壳可以买，
嗯，
对。可是现在来到小琉球，你到他第一眼就看到说，请大家 保护海龟，请大家不要带垃圾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垃圾带回去。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还记得我来琉球的前大概半个月左右，比较是一个游客的身份，然后他这边就是一个风景区，那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到处都蛮干净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垃圾。但是当我后来持续在小琉球住了之后，变成那时候还不太算不敢说自己是岛民啊，就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当连假过后，放假的时间过去之后，我看到的是很多垃圾，然后很多清洁队员去整理垃圾。那再来就是小琉球蛮特别，是我们的垃圾是当地没办法消化，
对，
我们必须要打包坐船回去台湾本岛处理。那所以小琉球有一个垃圾的暂存站，就是他会把垃圾收到某一个地方集中，那等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再把这个垃圾打包过去。然后因为小琉球的垃圾车一天就是一趟嘛，所以很多垃圾场是开放让大家丢垃圾的，所以你只要懒得等垃圾车，你都可以把你的垃圾带去垃圾场丢，你就会发现垃圾场真的是垃圾山，
就跟我们家的那个大楼下面的子母回收机一样，每次都爆炸。
对，就是我看到的就是山，垃圾山这样子。
但是每个假期结束就长这样子。
对，就大山或小山的差别这样子。那时候才会觉得，原来今天当我住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当我是一个游客身份来到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公部门整理过，因为它要维持一个好的环境，你看不到背后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哪里有垃圾，好干净哦。就是住高雄嘛，然后就到处都很干净啊，就不会有人乱丢垃圾啊。但是其实大家其实没有想过，你丢到垃圾桶的垃圾它最后去了哪里，它其实蛮容易又回到我们的海滩。
是，
那所以我开始在接触一些环境的议题的时候，是我开始参加了当地的一些净滩，我才会发现说这些被丢进垃圾桶的垃圾，它最后是送到了掩埋场，会去焚烧它。那掩埋场都盖在海边，所以当那些千年不烂的塑胶垃圾一直埋在那边没有烂掉的时候，台风或海浪都会把这些垃圾打到海里，那顺着海流，这些垃圾又回到我们的海滩。然后我来净滩，然后净滩之后再把它捡去垃圾场，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循环。
垃圾场再把它放到掩埋场，掩埋场呢再把它
对，就是
因为水流关系又回到。
对，然后就无限的循环这样子。那除了我之外，我觉得在刚好这六七年进来这边生活的这些青年们，其实大家都对这件事情是有感的，像是书店的彭彭，就他们也是开始从想要去记录海龟到水里面，然后也开始发现了一些环境的议题。
而且其实你们从净滩这个工作，或是减速减垃圾这个工作，你们其实也创造出蛮多很有趣的一些 project， 像海滩币啊、海龟币啊这样子的一些新的玩法。当然怎么会有类似这样子的做法？
海滩货币的话是，它其实一开始不太算是我们发想，因为它在日本的神奈川，那时候有一个海滩呢，有一群冲浪客，他们为了要鼓励大家去捡垃圾，其实他们就有说，你去捡垃圾，如果你捡到各种不同颜色的玻璃，它就有不同的价值，所以就是你捡到绿色可能就值10块钱，然后你捡到红色就是什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用一个好玩的方式去把岛就是沙滩垃圾捡回来。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办净滩的时候，就想到说，如果只是单纯号召大家净滩捡垃圾，好像有点无聊，那我们就也想了一个像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我们就捡了海滩上的碎玻璃，那些玻璃它都有点像是大海送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他们已经，我们捡到它的时候，每一颗就像这样子，它已经都是被海水跟沙子磨到是平滑的， 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拿来画画，画上一些小的球，潮间带会出现的海洋生物，然后就跟大家说，净滩之后有个竞赛，那竞赛的前几名可以拿到这个货币。那这个货币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到岛上去做消费。那时候我们想的是要促进岛上的经济，就殊不知现在有点太 over 这样，就是那时候就想说，这个货币可以到岛上的店家去做兑换，那这些店家他们就是 这个活动的 sponsor， 就是他们可以，比如说我是卖冰的，你一个货币来，我愿意请你吃一盘冰，因为你愿意走去净滩，那我比较没有空。
身为小琉球的民众，谢谢你。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冰店有些是送你一盘冰，然后有一些烤肉店是买一送一，
对，
然后有一些民宿是折价300-500，或有一些浮潜业者是免费招待一次，所以大家就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这些来帮忙净滩的人，就是你可以来我们这边消费这样子。然后所以全岛目前有80-85家的店都可以做兑换，但是因为海滩货币的话太美了，目前就是大家的反应都是没怎么收过，大家愿意，它就有点变成是净滩之后的勋章的感觉，就是我参加这次净滩，然后我有拿到一个名次，所以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去做使用，大家就是带着这样子，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蛮少收到的。
不管怎么样，对于净滩人或是岛屿上面的社区的民众来讲，都是一种大家在集结公司或做一些大家一起想做事情的那个动力。
对啊，对啊，
就是很不错啊。
对啊，对啊，
对
啊，
而且你们除了这个玻璃做的货币之外，你们还有那种就是。这是用宝丽龙做的吗？
对
对，那个他们这边有一堆的，就看起来像龟壳吧，海龟的龟壳要浮起来。对，然后它其实是用宝丽龙，这宝丽龙怎么来的？
这些都是废弃的宝丽龙，就是你海边可以看到那种就是渔具啊，或者是船上面防撞那些。这个叫咕咕币，咕咕币的来源也蛮可爱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其实很想要推动一个。餐具租借，那我们也希望这个餐具租借有机会是一个商业模式，因为我们在推动餐具租借之前，就是岛上有在借那个流行杯嘛，
对，
那流行杯因为它是公部门的资源进来，所以它借杯子不用押金，也不用什么证件什么的，所以因为完全都是公部门会 support 的钱进来，
这样应该很多杯子都不见吧？
有些啦，但都基本上都有回来这样子。Okay. 那时候从那个流行杯的推动上面，我们就在发想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做下一回合的任何的租借的时候，是让这个机制是可以养活。他自己，而不需要再一直透过公部门的资源才有办法持续。然后就突发奇想，想到说，那如果就是这个借碗的机制是。我们就像扭蛋，我不知道商友喜不喜欢扭蛋，
有
对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我喜欢 Pokemon 的，
对，就是大家就会想去扭蛋嘛。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做一个扭蛋机，然后里面是放小琉球的明星，就是海龟，让它变成是一个代币。那所以你投扭蛋机会。投150块进去，你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代币。那这个代币是可以跟我们借用一个碗做使用。
OK，
对，然后就是你把代币给我，然后碗给你使用嘛。那你使用完碗之后，你把碗退回来给我，我会把这个代币退回去给你，你可以把它留着。之后你随时来小琉球玩，你都可以，
就可以拿这个代币再继续借碗。
对对对对，你就可以留着。
就等于是我一次性的用150元拿到一个纪念品之外，这纪念品还可以就是让我在小琉球 forever 借一个碗。
对，然后。然后这个借碗的过程当中，
很聪明啊，
对，就可以减少很多一次性的餐具这样子。
是啊，而且就等于是我来这里度假多久天，我就可以有那个碗陪我。
对对 对, 對，
而且我天天想说啊，这碗好脏，我不想洗，我就把代币还你，就把代币拿回来，然后碗还你，对，那你洗啊，我还是可以用代币来借下一个碗。
对，那但通常大家都会很乖的把它洗一洗，然后再还给我们，然后换一个就是可以换一个全新的碗这样。然后我们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去支持这个。餐具租借系统是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它就可以在岛上不断的 run 下去。
所以来小琉球玩的游客，大家赶快先去找那个扭蛋机在哪里，
对对 对, 對，
去把那个花，就把那个租碗的这个可以借碗的这一个咕咕币给扭出来。对，这好聪明哦！而且每一个长不一样，都很有它的纪念价值。
所以欢迎大家来岛上的时候，赶快去找扭蛋机。
你们十月有一个当地的最盛大的活动嘛，就是王船祭嘛。
对。
对，听说你们已经准备好这个王船机，要希望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不用再用宝丽龙碗啊，或是纸盘子这些。
对，因为每3年一次。那我自己来到岛上，如果接着到今年的话，我应该是参加第3次。我参加第一次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其实也比较像是一个第一次参加的游客的感觉。对于大家一直不断的在用抛弃式的餐具。也都没有觉得奇怪，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你看就是每一个在迎王的时候，每一个岛上的 都会出教子嘛，就是庙他们都会出教子带神明出去玩，然后每一个教班或许大概五六十个人，那整个岛上每次每一回合迎王出去的教子大概就是六七十顶。
OK，
大家可以乘一下那个人数，
三千人。
好，那个人数之外哦，我们在绕境的时候，每一个角头，就是我们绕境是四个角头嘛，那四天大家会集中一起吃饭，对，所以我们就是吃四餐，然后再把它乘以四，然后有一些这是集中吃饭的时间，那但是有一些时候是早餐、晚餐，庙方都有提供，所以你去乘以那个餐数，垃圾量。就会有点
碗纸碗的数量，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第一次参加迎王的时候，
已经上万个了，
我有啊，一定有。对，那那时候就会觉得第一次看到就是整个岛上很明显的垃圾冒出来，因为大家走到哪都可以吃到哪，
那座山越来越大，
对，所以就大家会把食物都放在家门口嘛，请大家吃，所以很多人的就是吃完，他们就会旁边会有一个大垃圾袋，就是你吃完用完，他就是随手就丢在，有些丢在垃圾袋里面，然后有一些是路上。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是我算第二次参加迎王，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 idea， 就想说，那如果今天这些人齁，就是他们用的碗都是环保餐具的话，是不是就看不到这些垃圾？就只是这个念头。然后那时候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还记得是我想的，然后很多人就会说。你疯了吗？就那时候大家都那么忙，而且谁要帮你洗碗？
谁帮你洗碗？对啊，
对，谁要帮你洗碗？
一天四餐呢，要洗四次碗。
就谁要帮你洗碗？然后怎么有可能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很多人的想法也是说，这个应该不太可行吧？因为第一，你要去说服那些交班人员；然后第二是谁来洗碗？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在洗完碗之后让他。杀菌烘干完之后，要在下一餐之前要送去他们吃饭的地方。可那时候我的想法就会想说，就少一个是一个啊，就少一个人用一个碗就是一个嘛。虽然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很大的规模，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海勇工作室合作，那我们有了一些小小的经费，我们就买了500个碗，那我们就想说。虽然对照于这几万个人，就我们只是小小的500个，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处理了大家的四餐就好了，至少也减少了好几千个吧。
而且开始做，大家就觉得有可能。
对，500个碗有什么难？我就坐在那边洗一个下午，我就不相信洗不完。我就当下就会觉得说，就是洗而已啊，就没什么啊。而且这边太阳那么大，洗一洗拿去晒晒干就好了。就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也很感谢就是成员们大家都蛮支持这个想法，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游说了两三个教班人员也愿意更换我们的环保餐具，所以他们等于是吃完之后就帮我们把厨余回收，然后碗也回收，然后我们就赶快去再玩，然后再回来之后就开始洗碗。这样对我来说是一个蛮记忆深刻的点，就是当我想要这么做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人觉得不太可能，然后但是很意外的有一些人就说，好啦，那么多碗，不然我帮你洗一下好了。然后他洗了之后就又有人出来说，不然我们也来洗一下， 我可以帮忙洗一个小时，我可以帮忙洗明天，我可以帮忙洗什么时候。然后我们就想说，这好像也是个方法，我们就开始在那个小球联盟，就是小球当地有一个小球联盟，就是开始说，我们有缺洗碗的，有没有没事的人？就下午的什么什么时段，然后有空来帮我们洗碗。我们也没有什么登记，也没有什么，就想说你们有空就来。就那个时间点到了之后，通常每天都会有一些新面孔，就说，我是网络上那个谁谁谁，对啊，我可以洗一个小时，
好棒哦。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是很感动的耶，就是会觉得虽然这件事情想起来有一点点难，那但是当你开始做的时候，就有人走出来帮忙了。
我真的觉得是这六七年来小琉球大家所培养出来的这些知识跟共识所推进出来的。对，如果没有这几年这几年来大家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些保护的共识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号召到这么多人会一起来出来洗碗的。
对啊对啊，而且我们上次洗完碗之后，因为今年要迎王了，
然后就开始
有人问说，有没有今年有没有
缺洗碗工？
对对对，我说有缺，然后我们还多买了一些碗这样子。
所以其实今年10月如果大家来小琉球玩啊，参加王船祭的话，就 不一定要去净滩，大家可以来净碗。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上一回合我们洗碗之外，我们在那个迎王结束之后的最后一天，我们去净滩、
不只是当地的民众要去，他们去守护他们的土地，我觉得应该我们这群游客们，大家想要聚来小琉球的朋友们，大家就花了时间来这边走一走。对啊，然后反正浮潜完有一个小时可以来洗个碗，对啊，或是专门来洗碗，我觉得也搞不好都是很有趣的事情。
没有，他们当天来应该就是可以来参加迎王的活动，然后再洗碗，因为在迎王的那一段期间，那一个月里面是海域是不能下的。
OK，
对对对，因为当地的传统里面就是王爷会从海上过来，所以其实大家都要闪避一点这样子。对，所以那一段时间是其实会通知大家是不能下水。
OK，
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很棒的文化啊。
对对对 对， 對、啊，就是所以那一个月海龟就不会被骚扰这样。就完全没有人在水上。
感谢王爷。
对，感谢王爷。
对啊，然后因为我们在跟老故事这边一起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个动画部的一个影片下乡放映的计划，然后会在那边放《消失的情人节》。对，然后除了这之外，其实你们协会也跟文化部有一个就是王传艺术的一个合作的计划，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计划。
因为其实三年一次的迎王很特别，然后今年刚好有遇到那。我们的这个艺术季叫做小南海艺术季，不是小南海哦、就是小南海。因为小琉球这个地方在古代就是书籍里面我们会被称为小南海、就南海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就用比较以前的说法，就我们从去年就开始办了这样子的小南海的艺术季。去年办的是我们集合了岛上很多的艺术家，然后有点让大家自由发挥。应该是说大家来岛上比较习惯玩水，就是水上活动、但是其实有一点点比较忽略到，就是岛上其实有很多的，或许是浮潜教练，然后或许是英文老师、然后或者是学校美术老师，然后他们都有他们自己很擅长而且很坚持，对，喜欢画画这件事情。就有一群人，他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办一个艺术季，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小岛上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能量。所以去年的那一场艺术季就是大家自由创作，你把你擅长的拿出来，就我们就是抽，然后就办了一个艺术季。然后今年是第二回合嘛，刚好遇到迎王。那其实大家其实对小琉球的迎王也都蛮印象深刻、有些可能有听过，但不太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那有一些是有参与过，然后有想来参与的。那这一次的艺术展里面，我们是用迎王的印象。我们想要传达的是很多神明跟神明之间的故事跟关系、还有神明跟人之间的连结、因为在迎王的过程当中超级容易听到很多好像只有在那个电视那种什么民间故事、才会听到的一些
乡野传奇。
对，就是我自己参加过一两次，我也蛮疼。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在拜拜这一种，然后但是那第一次参加迎王的时候，我觉得好特别哦。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神明的代言人，他们就是神明透过他们去传话，那个过程
看不见的台湾那个
对，
那个纪录片里面。
对，然后我之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但是在那第一次迎王当中，我也蛮就是惊讶到。就是我就看着他们在帮神明做一些事情，然后那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要说没有神鬼嘛，你也很难说，因为他们在服侍神明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们会拿一些东西刺自己啊或什么，这真的是当下我都想说他们都不会痛嘛，但其实他们都说在那个神明在的那个当下他们是没有感觉的。然后在迎王过程有很多故事，我们最喜欢在迎王的过程听故事，就是王爷会去处理这一家如果有一些，就真的跟妈祖很像，对，就是他会停在某一个家或某一个什么地方的前面，他要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边有发生过一些那样子，就是一些故事，然后王爷要来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什么的，然后所以这一次迎王的印象里面，我们就希望可以去呈现很多神明跟神明之间的互动，因为当一个神明就很好玩是。会绕境嘛，然后当这个神明到这个神明的庙里面的他们连打招呼聊天很多的方式，我这很推荐大家可以来看看，就是你当下看到你会觉得 就他们真是真的还假的啦，就是每一个神明都有他自己的个性。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济公活佛，他是不是很爱喝酒嘛？所以每一个神明到他的地盘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要先喝三杯。
OK，
所以那个每你可以想象这个济公的代言人，他就每天在那里
在喝酒。
对，可是他也没有醉过，可就一整天下来，可能五六个神明过来，他都得打招呼的那个过程。
是你这样变成艺术品来呈现的。
对，然后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邀请了很多的比较我觉得比较特别是邀请了很多的小琉球当地的小朋友。
是。
请他们画出他们对萤王的印象。
OK OK， 今天谢谢欣怡跟我们讲很多关于琉球的这大家年轻人们一路以来从环保啊，然后一直到文化艺术创作这些做的事情。
嗯，
对啊，真的觉得只要有年轻人在，感觉任何地方就开始会有一些创意出来。
嗯，
对啊，感谢你们还留在小琉球。
不会不会，
谢谢，
也欢迎大家来玩。
对啊，大家小球玩，然后顺便来跟欣怡他们拜访一下。
可以，
谢谢，
可以，
谢谢你哦，
谢谢谢谢，
我们在这里结束了，谢谢，拜拜
拜拜。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余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 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